以下是读经，我们读两段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3节和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找到的话请听我读。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发长存的道。第二段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的毁谤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以致得救，将时间交给王继雄弟兄。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还有真的欢迎第一次来到罗兰岗礼拜堂的朋友们，真的来到礼拜堂，我想神就是要让我每一次都有机会，好像每一次来到礼拜堂就是上帝在叩我们的心门，看我们要不要打开来得着这一份最宝贝的救恩。刚才读的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那不能坏的种子。其实信耶稣不在乎不仅仅是表现在我们怎么样做礼拜啊，一个礼拜做几次礼拜，一天祷告几次，是不是啊？我觉得我们信耶稣最宝贝的是什么呢？最宝贝的是让我们能够知道，原来我们过去是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我们现在得着一个重新可以站起来重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我们的当中。我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人向我挑战，他说继兄，你说你们信耶稣，而我看到很多信耶稣的人也没有怎么样嘛，也没有比我好嘛，是不是这样？我们只能够说我讲的道理比你有理，有没有？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却不能跟他讲说我活出来的样子比你好，是不是这样？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那一个得救的救恩，至少彼得，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跟彼得蛮像的哈，哇，有话就讲，是不是啊？往前冲，是不是啊？背着黑锅也要冲，带着钢盔也往前冲，是不是啊？也不怕死，是吧？也不怕丢脸，是吧？好像彼得的这种感觉，他跟一般，他可能跟保罗有点不太一样。他怎么？他发现这一个救恩是慢慢得着的。救恩的道理是一次听明白了，得着了，我要相信。但是呢，那个真正被从各样的环境、罪恶那种人际关系里面被拯救出来，是渐渐以致得救的。这是真实的。而且彼得还说，若是你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什么意思呢？你尝到一点，你就更愿意得救一点；你尝到一点，你就愿意更加的羡慕神的那个供应灵来一点，然后慢慢长大。各位朋友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宗教讲究的，我常常这样讲，宗教讲究的是什么呢？你做了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信佛教的这个初一十五要干嘛，是不是啊？你不做就不对，因为你没有照着这个做嘛，对不对？那信耶稣人怎么样呢？信基督教的人啊，我常常这样讲也是这样，是礼拜六做礼拜，还是礼拜天做礼拜，还是每一天都会做礼拜啊？人家讲究的香要这样烧，朝东朝南朝北，它有个规定，是吧？我们说哦，祷告要这样，要这样，要那样。假如我们只在宗教的里面，宗教讲究的是要怎么做。但是我是发现，当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重生的生命，讲究的不是你怎么做，讲究的是有没有长大。这个今天会比昨天长大一点，明天会比今天更长大一点。这才是生命里，这才是这个圣经里面讲的生命之道。我们信耶稣不是得着个宗教，我们信耶稣乃是得着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蒙了重生， 不是那个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那个不能坏的种子。那这一粒种子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说，这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传的福音也就是这个道。这个道是什么呢？这个道不是基督教的道理，这个道乃是道成肉身的道，就是太初有道的那个道，就是耶稣他自己。耶稣怎么可能成为那一粒不会朽坏的种子呢？我觉得只有一粒不会朽坏的种子。我不说其他的种子不好，常常我们信耶稣就人家的不对，人家的不好，不是，只是圣经里面这个老约翰对不起，彼得他的体会说，不，我们所得着的重生，耶稣所给我们的是那一个不会朽坏的。我们从世界上得来的，不管是学问、宗教、名利，这一切也是一颗种子，但是这颗种子怎么样呢？这颗种子是会朽坏的。像什么样呢？像花一样。像什么样呢？像草一样，只不过是短暂的。你说花好不好看？好看的，明天怎么样？谢了。就世界上的一切东西，我们不要说它不好，圣经里面有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说，不，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有很多的东西我们看中的，也好像一粒种子一样，教育也好像一粒种子，是吧？我们事业的发展也是一个种子，我们的家庭也是个种子，但是这些种子怎么样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父母亲生的哈，从某种观点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是一颗种子生下来的，是不是这样？但这些种子什么呢？都是能坏的，都是会坏的，都是暂时的。但是有一颗种子，圣经里面说，我们蒙了重生，这一个生命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不能坏的种子意思就是存到永远的。我常常说，我们人为什么不满足？因为我们得着的东西都是暂时的，所以怎么样呢？就此一时彼一时，有没有？今天得着很高兴，等到有一天慢慢得着了，得着的东西慢慢开始朽坏了，开始变质了，结果怎么样呢？你的心里面有空虚了嘛，是不是这样？我们昨天还有机会跟一群大概50来岁的中年的朋友们，大家在讲话的时候，真的到了中年的时候，其实中年的危机有很多，其中有一项很重要，就是我过去一切的努力到底是什么意义呢？发现没有意义的时候有一种空虚，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嘛，我们从前也是努力的去浇灌，有没有？好像一个种子要去努力浇灌，努力工作，都努力，就像给它养分一样，它长到最后怎么样呢？长成了，它也是会凋谢，有没有？会变化。所以当我们慢慢接受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说在耶稣以外的东西都是错的，都是坏的，当然坏的也有嘛哈，不是完全都是坏的，都是错的，乃是说都是会过去的。假如我们人心里面有一种对无限的渴望，你会发现有限的东西怎么能够满足我们呢？当我们里面真的有种，我们得着一样东西，总希望是时间越久就越好，是吧？我常常这样讲，有人跟你讲说我爱你，但是我爱你，但是我只爱你3年，你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总比没有好，3年也好，是吧？特别要离婚的时候，好了，你再3年也好了。但是这个东西也是会过去的嘛。有的时候哈，医生跟你讲说，哇，我给你健康，对不对？给你2个礼拜健康，你要不要？你慢慢会发现，世界上能够给我们的，都是会，圣经里面说，都是会坏的。那一个根源，种子意思就是，那个根源都是会坏的，都是会过去的。而我们蒙了重生，是因为那不会坏的种子，何等的宝贝！这个种子，假如世界上真有这样一个种子，比如说有一个种子叫做健康的种子，是不是？你得着以后永远健康的，哇，无价之宝哈！啊，但是没有这种种子了。世界上有一种种子叫爱情，是不是？它是不朽坏的，是吧？哇，我相信今天很多的这个男士，这个女士们，通通都想要了。但是没有这种不朽坏的爱情的种子嘛，也没有这种不朽坏的健康的种子嘛。但是只有一颗种子是耶稣基督他预表他自己的一个不 朽坏不会改变的种子。我们信耶稣就是得着这一个种子，得着这一个种子所给我们的生命。到底怎么样才能得着呢？假如要出代价，我们世界上再有钱的人付不出这个代价。假如我们说比聪明想得通啊，这一个这个种子所带给我们的那个重生的话，老实讲，世界上人的智慧还不够，还不及格。但是里面就有一个是什么呢？我再给大家看两处的圣经，也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好不好？真的，我们也借助科技之赐哈，这个很方便，我们大家一起读，而且字也比较大，不要戴老花眼镜。好，这个我还要脱下眼镜才看得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来，预备，起。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无疵无玷污羔羊之血。谢谢。我们能够得脱，我们能够得重生，都是什么呢？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也是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里面讲的。所以我们既然除掉这些东西，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想要得着耶稣基督这一个重生不朽坏的种子，第一个是我们愿意要脱去这一些东西，除去。圣经里面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脱去弃绝，是一个我们意志上面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决定，你还要这些东西吗？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彼得他讲到的几样东西，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叫做什么？第一个叫做恶毒。你再去看圣经，它叫阴毒，那个阴哈，那个阴阴毒。第一个，我们愿意脱去弃绝，不要什么呢？不要这个恶毒阴毒，这个东西是摆在我们心里面，别人不知道的。我们说这个人很阴，有没有？是吧？什么叫阴呢？就是外面看不出来，是不是啊？但是它里面存着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不好的。我们昨天还在讲，我常常讲的，好人是胆小的，坏人是这个好人是胆小的坏人，坏人是胆大的坏人，是这样。我们昨天讲这个话，有很多人他怕，所以他不做出来。其实他内心深处藏着那一种的恶毒、阴毒。我们要不要下定？我说主啊，真的，我知道我这个不好，虽然别人不知道，我自己知道我里面有这个恶毒，有这个阴毒，所以我真的不要，我要脱去，我要弃绝。才会用得到耶稣基督的宝血嘛？我们人不认罪，用得到耶稣的宝血嘛？就用不到嘛。所以我们得脱这一些东西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羔羊的宝血。意思就是说，我们若是真是承认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动机的邪恶，我们要脱去，发现没有人可以救你，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除去我们。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对付你心里面那个恶毒？要不要？这是很重要的嘛。那下面是什么呢？下面说还要脱去什么？脱去诡诈。什么叫诡诈呢？诡诈是一种手段，有没有？人心里面的邪恶，借助诡诈的手段怎么样才能达到目的嘛？是吧？假如一个人心里面是光明磊落的，他何必要诡诈？他就实实在在就好了嘛。因为里面是一种阴毒、恶毒，所以就要用一种手段。这种做出来手段是那诡诈。我们会不会这样啊？假如会的话，有一天我们发现，无论是在生意场合，无论是对待我们这个配偶，无论对待朋友，若是有点搞手段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说，愿意来面对这样一个我们生命里面的软弱？人没有办法帮助你，我知道我错了怎么办？下次改过啊，是不是只能这样了嘛？但是做过的事情怎么办呢？耶稣基督说，你只要到我面前来，你承认你的罪，我一笔涂销。什么叫一笔涂销的意思？就是电脑打错了 delete， 就是这样了嘛。 但是用人手造的东西来比喻啊，总有瑕疵，但是可以说明一部分的我们能够明白的道理。还有要除掉的什么呢？他说嫉妒、假善。哇，这个假善啊，假善跟嫉妒连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没有那么好，对不对啊？别人比我好，你会不会嫉妒啊？会不会？别人很漂亮，你比他丑一点，你会不会嫉妒啊？嫉妒以后怎么样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要想假善，好像做的跟他一样，让人家以为我也这么好，有没有？其实自己没有那么好了嘛，也要想让人家知道我这么好嘛，没有那么有钱，对不对？让人家觉得我很有钱，是不是啊？我们上海话讲叫西装必塞，我们在座的上海人穿了西装其实是必三，这个意思了嘛？这叫假善，是吗？他为什么要假善呢？因为他没有那么好嘛，虚伪嘛，他不敢面对自己嘛，他老是跟人家比，比不赢人家，对不对啊？他就要装嘛，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什么？说毁谤的话。为什么说毁谤的话呢？这个嫉妒在中间啊，这个假善，这个嫉妒在我们的心里面，一个就是假善，另外一个就是说毁谤的话。什么说毁谤的话呢？就是说，其实什么叫毁谤？他真的不错，天君啊，这个人，你看他啊。意思就是说让那个比你好的人毁谤他嘛，让他跟你一样嘛，甚至让他比你还不如嘛，是不是这样？为什么需要去毁谤别人呢？就知道自己不如人家嘛，是不是这样？你慢慢想想，这只是彼得他一个人了，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对于罪，对于得救，他有一种自己个人很深刻的一种体会。彼得他的感觉就在他，你要得着这个蒙这个重生，你要怎么样？你要脱去这一些嘛，要弃绝这一些嘛。在我读书人生，你很简单的，就是认罪悔改嘛，你就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这一个不朽的种子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你有没有曾经在世界上？不管活了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我们中间可能有活80年、90年的，你曾经得到过一样东西，它是不朽坏的，有没有？举个手。就是你得着一个东西，像个种子一样，它是不朽坏的，它是不会坏的，有没有？所以你要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得着那个不会朽坏的生命里面一切的丰盛。所以我第二部分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我们重生以后既然得着这一粒种子，有没有？你得着这粒种子，种子里面一切的丰盛你得着了没有啊？得着了，你尝到了没有啊？不一定。很简单嘛，别人送你一套很宝贝的书，对吧？你摆在书架上，是吧？给他蒙灰，是吧？只是别人讲，哇，这个人很有学问，竟然还有这一套百科全书，是吧？但这个书你一页都没有翻过，有没有？这套书是你的，是不是啊？但这套书怎么样？你真正来讲没有享受，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哇，现在这个别人送你一台电脑，里面什么软体都有的，对不对？但是你摆在那边做装饰品的是吧？让人家，因为这是个一时代，人家到我家怎么可以看到没有电脑呢？是不是？哇，有个电脑，而且很 fancy 的电脑，但你会不会用呢？不会。那个电脑是你的还是不是你的？你说，今天有神的儿女，很多神的儿女，不是说他没有重生，也不是说他没有得救。但是问题在哪里呢？这颗种子永远是摆在墙壁上挂着的种子，所以这个种子里面的丰盛它没有去经历，而且一天到跟你变，变什么呢？跟你变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得出这个种子会死不会死，是不是？既然不会坏的，怎么会死嘛？将来大家不要说什么去辩论这个种子既然不会坏的嘛，对不对？那么怎么会死呢？不会死的，你放心，我们蒙了重生，这个重生的种子是不会死的，不会朽坏的。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说，哎，我看你们信耶稣不是哈，今天嘛得救，明天嘛不得救，有没有？会不会这样？ 你自己这样觉得吗？今天不得救，昨天嘛又不得救，今天爱主早上又祷告嘛，今天又得救了，是不是啊？是吧？昨天想起来，为什么昨天我会发那么多脾气呢？我因为早上起来没有看圣经，所以怎么样呢？所以我昨天嘛没有得救，是不是这样？我告诉你，这粒种子是不会朽坏、不会坏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所得着的这粒种子有没有渐渐的长大？这个种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长大一点，我们就真正享受到那个得救一点。这是我真的体会，弟兄姊妹，你别以为在讲台上讲道的人都很完全啊，没有这回事，我从来不相信。你们相信吗？站在讲台上比你圣洁啊，你相信吗？你们相信我今天让你们失望，我不见得比你完全。但是我可以感谢主了，在哪里呢？因为我经历的那粒种子在里面一天天长大点，长大点，我就慢慢得救。哎，我从前脾气很坏的哈，现在呢，哎，现在发现，现在好像在脾气这件事情被神拯救了，你知道吗？经历了那个救恩的甜蜜。你知道我这个人从前很怪的，你知道吗？哪一个人呢、啊？脚痛，我就踩他那只痛脚，真的，就是不是恶毒的那句话。不讲那句最毒的话，我就讲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啊？看到人家脚痛，非要踩他一脚，有没有？有没有？但是慢慢习惯信主以后，好像主的生命在我里面。耶稣，什么叫那粒种子？就是耶稣活在世界上所表现的嘛。哎，我下面讲的是一个体会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好像一粒种子埋在地里。等到慢慢看他开始活的每一天，就是这一粒种子所活出来的那个样子，那个是个救恩。在耶稣在世界上33年半，他遭遇的事，他所做的事，他所说的话，他面对遭遇一切事情的反应，就是那个救恩的内容。耶稣基督自己也经历那么大的一个考验，活在一群很可爱还是很不可爱的人中间，你们说啊？耶稣活在一群很可爱的人中间还是很不可爱的人中间，你们说啊？很不可爱啊。耶稣的反应跟我们一样吗？那耶稣的反应跟我们不一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耶稣这一方面的拯救了吗？我们得着耶稣可以救我们的。碰到一个讨厌的人，对不对啊？哎，慢慢生命成长了，哎，奇怪，发现哎，他也还有可爱的地方嘛，虽然不是完全可爱，至少还有一点可爱的地方。有没有一个人是100%讨厌的？有没有？没有。等到你信了耶稣以后，怎么？你信耶稣以前只看见他讨厌的地方，你信主以后怎么？哎，奇怪，会看见他那个10%不讨厌的地方，这就叫什么？这就叫被拯救了嘛。比如说。有人喜欢踩人家痛脚，有人是那个痛脚的人，你知道吗？第一次被人家踩到就怪人家，你为什么踩我脚，对不对？哎呀，他信了耶稣以后，慢慢发现，别人踩到他脚了，哎呀，他不小心了嘛，原谅他。再踩到他怎么样？哎呀，主啊，是不是我应该去看看我的脚，把它医好了，别人踩到我就不痛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你慢慢去思想。渐以致得救的意思就是渐渐的进入到那个得救的里面去。或许说什么叫以致得救呢？就是渐渐的享受到这个救恩。你不要以为说真的我希望第一次来礼拜堂，你不要以为说听懂了基督教的道理你就会怎么样了，你不会怎么样的。要是你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从前听过了，我还是我嘛，发脾气还发脾气，揍人还是揍人，是不是？不会怎么样的嘛。但是不要轻看那一粒不会坏的种子，就是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这是带给我极大的盼望，不是我王某人会变好，不是基督徒会变好，乃是因为真正信耶稣的人是得着那一个重生，那一粒不能坏的种子在我的里面，让我有盼望，慢慢越来越多经历 救恩的真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是这样，你从前喜欢骂人的，到有一天，对不对？你不但不爱骂人，别人骂你，你还跟他笑笑。哎呀，没有关系了，这叫什么？这叫渐渐以致得救了吗？得救到什么地步才是完全得救呢？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就是完全得救了吗？大家了解我？就假如你用任何的神学观点来套我，没有关系，我们私下去交通。在我里面，什么叫完全得救呢？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就是完全得救了吗？神就是今天我们在世界上不可能完全得救，为什么不可能完全得救呢？至少那一个像耶稣复活以后的那个身体我们还没有吗？不朽坏的身体还没有吗？我们在世上也只能够三分之二的得救，对不对？那个体的得救还不可能吗？魂的得救慢慢我们是长进嘛。我们灵魂的得救我们活了嘛？以后我们得救以后怎么样呢？慢慢长进的就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开始变化了。从前爱的现在不爱了，为什么？因为从前所爱的是神不喜欢的，现在就不爱了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太太常常挑战我，你信耶稣传道人了，从前这么爱看篮球，现在一篮球一转播你又把我都忘记了是吧？就还没有长进嘛，这样。谢谢太太提醒。有很多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喜好，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恨恶。很多时候耶稣爱的我们恨恶，耶稣恨恶的我们爱，那是什么样呢？信了主以后很稀奇，生命长大以后慢慢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意志的抉择都会不一样。这叫什么？这叫以致得救，渐渐得救。但有人跟我讲说，基雄不是得救就是一次就得着了。对，你一次得着是那个种子，我说的以致得救渐渐得救是尝到那个救恩的果实的美好，是不是这样？我第三部分跟大家讲的，那么怎么这一个种子我们得着了，而这个种子能够慢慢在我们生命生活的里面慢慢长，让我们能够尝到主恩救恩的滋味呢？他这边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渴慕灵奶，像才生的婴孩渴慕奶一样。我觉得下面这句话我讲的比较严肃一点。其实我们任何人啊，任何你要想得到一样东西，你都要给他养分，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这都要给他养分嘛。你想有学问，你要给他养分，这个养分什么呢？用功读书，这就是给他养分了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真的吗？你在公司里面上班，你想得到有什么东西，那你就要给他养分嘛，你要努力负责任，是不是啊？把你的专业这个充实，这些都是给他的养分嘛。这一粒不能坏的种子，我们要给他什么养分他能长呢？我们刚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你不要说你信耶稣三十年五十年了，很可能我们也才是刚刚信耶稣。为什么呢？信了耶稣进入基督教以后，你所吃到的都不是奶，那怎么办？所以我稍微讲一下，今天让我们生命可以成长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也不要拿我比人家懂就有很骄傲。你应该说检视我们自己，说主啊，我有没有点进步？我从前碰到一个人我的反应是这样，信耶稣五十年以后碰到这个人的反应还是一模一样。就是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跑教堂跑了五十年怎么样呢？没有吃到奶，没有长大，生命没有长大，没有经历，没有那个被神救出来可以面对这一类人，我很坦然很喜乐很自在的这一个救恩你没有得着，你同意吗？这是我自己小弟兄一点点的分享。我们很多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也吸收了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怎么样来让我们觉得我懂这个我懂那个啊？今天我在教堂里面又是这个职务那个职务，是不是这些东西啊？我又有这样的侍奉那样的侍奉。我要问的是，你做过这件事情以后你的生命有成长吗？啊，对人的态度不一样了吗？对自己的罪恶敏感了吗？ 对得罪别人的地方，好像好像里面就感受到了吗？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我们有了什么东西，让我们这个种子开始长啊？圣经里面说，最早的第一步是什么？是灵奶。那个奶是什么呢？那个奶乃是经过消化以后的一个供应。今天我们常常把一块生的肉给一个小孩，圣经好不好？圣经好不好？假如圣经是块肉的话，刚刚信主，塞给他一块肉，你好好把它吃下去，变成奶来喂他，大家同意吗？我们好好去思想，我们信耶稣那么多年哈，我们到底在聚会的里面，我们在读经的里面，我们在跟别人分享交通的里面，让我们对神的心更加的渴慕，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长大的是什么？你不是一个需要奶的人，我不是一个需要奶的人，我就是一个制造奶要供给别人的人，是吗？这个灵奶，这个灵奶是一个信主蒙恩得救的人，把主的话，把主在我们生命里面作为，变成一种跟人家分享的养分。你不要讲，有好几次我听到人家讲话，我里面在流泪。为什么？我觉得我的心被碰着了，好像我里面的那一份的滋润啊，不，我里面的那份干渴被滋润了。因为他在讲他在最痛苦的时候，神给他读到一句话语，怎么样很真实的帮助他。这就好像一个奶在供应一个信主的人。我要说的，当我们到一个聚会去以后，这个聚会发现哇，在这边聚会怎么样，回到家里面以后，夫妻的感情越来越好了，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有长，有长。假如我们在那边聚会了一久，聚会了很长时间，回到任何地方去，还是跟走进礼拜堂一个样子，只是每个礼拜来走一趟，回去走一趟，回去三四年了，还是一模一样，啊？这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要么就是我们不渴慕灵奶，要么就是这个地方没有奶，你同意吗？这是两方面的，你很渴慕要奶，神可以借助各样的环境给你奶，等到你不要奶的时候，有很多妈妈知道哈，孩子生病的时候把奶嘴撒在嘴巴里面，他也要吐出来，是不是这样？今天要挑战的是，我们渴不渴慕要有这个灵奶，像一个刚刚生的孩子一样来爱慕这一个灵奶。我们心里面有干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拿别的东西来当代替生命的供应。字句叫人死，为什么字句叫人死呢？因为那个字句不是奶，但是每一个字句都可以成为是奶，除非你经历了以后再去跟人家分享，这就是奶，有没有？字句经过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影响，这个字句就变成经义。但是今天我要讲的，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聚会，我们跟弟兄姊妹所摆出来的是什么？而我们要的是什么？我再说，当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以后，你从前怎么痛苦，现在怎么痛苦，你从前面对的害怕，你现在还是害怕，你要思想的不是换教堂，也不是换团契，你要思想的乃是要跟主有个很深的祷告，主啊，给我渴慕灵奶。今天有很多人高举圣经超过耶稣，我的意思没有大家不看圣经啊，我的意思就是今天很多人高举圣经超过耶稣， 而我呢，我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要把耶稣读出来了，就成为我的供应。耶稣没有读出来，不会成为我的供应的。为什么呢？假如耶稣没有读出来，读犹太人历史还不如读我们中国人中国五千年历史也差不多嘛，是不是？对我们还有点道德啊什么这些当然帮助嘛。你读旧约圣经把耶稣读出来了，哇，那就有供应了。读到耶稣没有读到十字架怎么样呢？哇，这个这一个生命的供应也是很弱的。弟兄姊妹，我们慢慢我们在神面前有学习有追求，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假如这一颗种子只是关乎我们来生的话，好像今生就马马虎虎随便过了，通通苦苦随便过了就可以，我觉得这粒种子也不那么吸引人。这一粒永生的种子怎么样呢？是让我们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这一个生活的品质，生命的结果的。假如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人在世界上，我们活着这个没人家喜乐，我们活着没人家踏实，是不是啊？这个按你说信耶稣，哎，我们的希望在永远死后，是不是啊？今生都看不见了，还说永远，你有什么把握呢？就像很多人跑到礼拜堂里说，哎呀，礼拜堂是个公共场所了，好人坏人都有了，不要看人了，要看神了，是不是啊？神看不见，你偏偏要我看，看得见的人他做的你又不要我看，我有点 confused 啊。至少我们去安慰那个人说，对，神绝对不会错，人是有软弱，不要看人，至少说你要看我嘛，至少要有这样的把握。我做了不好的时候请你提醒我，我们大家一起来追求长进，是不是这样？事实上是这样嘛，你不能说人们不要看神，要看我，看到我不好的地方提醒我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追求，一起来长进。有很多的人怎么样呢？因为到教堂的里面来，听见了福音，蒙恩得救了，以后怎么样？他回到家里面去，让家庭改变了。还有一些人呢，因为他信主以后呢，不是每一个教堂都一样，对不对啊？是吧？有些人怎么样？他真是渴慕神，他在家里面他得着了神的这个供应，对不对？以后怎么样呢？他不一样了，他跑到教堂团体里面来，怎么样呢？他也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带动别人也不一样了，是不是这样？这个乃只有礼拜堂才有，家里没有。你渴慕主，在哪里都会得着。我常常跟人家讲一句话，你听啊，这个我讲没有关系，不是批评别人，是批评我自己。上帝从来没有应许说站在讲台上人讲道一定会帮助你，有没有？你要把圣经放出来。上帝怎么说呢？你只要有饥渴慕义的心，神一定使你得饱足，是不是这样啊？你觉得我们大家有饥渴慕义，渴慕奶的这样一种渴慕比较重要呢，还是讲台上谁讲道比较重要？你们说啊，哪个比较重要？我们的耶稣永远比站在讲台上讲道的那个人更知道我们，所以我们只要有渴慕，像一个孩子渴慕奶一样这样的心，你会发现我们在各地各方不可否认的，我们在礼拜堂我们也能够得着这个奶供应，但是你回到家，你跟人相处，你在任何地方，你也可以得着神话语那一个生命奶的供应。真的，耶稣讲过这个话，没有人敢讲。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谁敢讲？哇，这个耶稣很厉害。为什么？因为他不但把这个种子给我们，他把让那个种子生长的那个养分也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教堂里面来，我们真正要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蒙重生。我们愿意有一种心智上面的决定，就是要丢弃这一切阴毒、诡诈、嫉妒、假善跟一切毁谤的话。我们有这样的心吗？我们有这样的心，那就是在神面前一个心智上面的向神回转悔改。上帝，我们的主，你相信耶稣能够洗净你，让你脱去，你会发现神是信实的，他就按照耶稣基督所应许的，让每一个悔改的人都能够得救。得救以后，你要渴慕什么？ 渴慕在基督教的地位，渴慕圣经比人家熟，还是你渴慕有主的供应，生命的话语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让那颗种子可以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长大起来。我们长生命越丰盛，我们越像耶稣，我们越像耶稣，在我们周围的人越能够蒙恩。但是我要讲，就算像耶稣这样的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要，是吗？是不是这样？还是有很多人拒绝耶稣的吗？是不是这样？你慢慢去思想，你生命里面的痛苦是什么来的？我们生命里面的痛苦，因为不能够像耶稣面对环境里面的人事物的生命而来的痛苦。啊，别人误会你，你就痛苦。耶稣，别人误会他，他可以面对。你看，你有耶稣那一个长成的生命，你怎么样？你生命里面就不会那么怨天尤人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是什么呢？别人一夸奖你是吧？中国人说尾巴就翘起来了，你尾巴越翘，别人越要来打击你，是不是这样？耶稣怎么样呢？越多人欢迎他，他越要悄悄的从人群当中走了。当我们有这种耶稣的生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在人世间，我们面对任何的人事物，面对欢迎你的人，你也不会得意忘形；而面对那个反对你的人，你也不会那么的那么好像好像被人家没有认同感啊，这种的痛苦。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想想，耶稣到世界上来，把这样一个种子带给我们，我们要不要？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要问的，我们今天这一粒种子得着了。我们尝到过这样渐渐以致得救的味道吗？假如我们尝受到了，哎呀，你尝受到了，你真的就会这样，又要更加渴慕主话语的供应，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更加的丰盛又怎么样？就愿意更往前，更往前，更爱主，是不是？所以我在想，这一段圣经，彼得怎么样从一个不完全的人，慢慢慢慢因为认识了耶稣，到最后耶稣这个彼得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有一般的记载说，彼得到最后也因为他传耶稣信耶稣，被人家要处死的时候，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不配跟我的老师一样这样的方式钉十字架，请你们把我倒过来钉在十字架上。彼得是这样过世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到最后为什么会愿意传耶稣被人家钉死他也愿意呢？因为他知道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多少在罗马竞技场被狮子老虎吃掉的这些圣徒，多少在看台上本来是要去看一个娱乐，说哇人跟这个野兽这个搏斗的那种刺激的场面的那些人，等到他们狮子扑向他们，他们还在那边高唱哈利路亚的时候，那一粒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当我们生命慢慢慢慢丰盛到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可以忍受别人的羞辱，我们可以忍受别人的拒绝，我们甚至于可以牺牲我们自己的时候，怎么样？就像耶稣一样，让这个世世代代这一粒不坏坏的种子一直流传下去。为什么敢面对死亡？因为知道其实死亡是进入永生的门，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真的没有惧怕。这是我可以见证的，真的面对死亡没有惧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正相信我们得着的那一粒种子是不会朽坏，而且耶稣基督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他既然是出熟的果子献给神，我们后面这一群跟随耶稣的人也照样要这样荣荣耀耀的进入永生。这一粒不坏的种子你要吗？这一粒不坏的种子你得着了，它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成长吗？我们渴慕的是什么？真的愿主摸着我们每个人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稣，我知道我能讲的只是那么一点点，但是我真的尝受到这样一个味道的时候，我真的愿意还没有得着你这一颗不 不会毁坏的种子的这些今天来到教堂的人，我真的求主你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好像眼睛被打开，看见说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得着的一切虽然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就是那个毁坏的种子嘛，那个结果就会像花像草一样这样过去，让他们里面生发一颗要那个不能坏的种子，让耶稣基督借着我们的悔改，我们能够得着这个重生的生命。主，我们在座有很多已经信主多年的，我们已经得着了这样一个救恩，这一颗不朽坏的种子，但是可能我们要的不是灵奶，我们可能要的还是其他会朽坏种子的东西，以至于好像我们的生命一直没有长进，我们一直活在那种已经痛苦了几十年还是几十年的痛苦里面，我们不能面对我们自己很多的软弱，好像还是不能够面对。哦，主啊，给我们生发一颗渴慕灵奶，让我们生命可以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养分，因为在你以外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愿主你施恩，好让我们在世上还有寄居的岁月活着的时候，真的像耶稣你在世上活的样子。谢谢赞美主，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